人类的语言真的很奇妙，上帝赋予我们形成词语智慧的能力，可以去捕捉一些想法、概念、行动和感受。它使我们至少能够尝试去描述落日或者是朱古力的味道。我们可以说我爱你，对不住。我们也能够祈祷，话语能够伤害人，话语也能够医治。我们能够用言语唱歌、呼喊或者哭诉。上帝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个方式来表达我们内心里面的很多事情。虽然人类的语言在很多方面都无法完全的表达，但是按住上帝形象被造的人能够以动物所不能够的方式去沟通，这一点真的很奇妙的。耶利米哀歌这卷书使用的言语既深刻亦都影响深远。我们相信写下这卷书的诗人作者是耶利米，他将他向上帝发出由衷悲痛的呼求记录了下来。我们已经查考过耶利米书，知道他一生坎坷，他亲眼目睹又亲身经历很多痛苦磨难。他眼看着敌军入侵，烧杀掳掠，烧毁了他心爱的家园耶路撒冷。他目睹了城市被夷为平地，闻到浓烟的味道，见证了残酷的痛苦，他的心破碎了。耶利米花时间仔细地描述他所看到的情景，记录他心里面的感受。他用话语来处理他所经历的，他为失去的哀悼，他表达了内心的伤痛。透过耶利米哀歌，我们不单止能够透过耶利米的眼睛经历犹大的衰落，我们也学到怎样去处理自己的哀伤，以及怎样陪伴痛苦中的人。你有没有留意到，要将一件很难的事情讲明白，对我们的情绪有几大的影响呢？要将在脑海里面一直静静盘旋的想法和情感用言语讲出来的时候，可以打动人心，又能够厘清头绪。耶利米哀歌让我们看到怎样哀悼，怎样将人生的艰难用言语讲出来。在这一课里面，我们会看到人生的艰难邀请我们呼求上帝。没错，人生的艰难邀请我们呼求上帝。我们将耶利米哀歌分成两大段来看。第一段要来看的是表达人类痛苦的健康哀歌，跟着第二段来看就是耶利米哀悼耶路撒冷沦陷的哀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哀歌，什么是健康的哀歌呢？字典为哀歌这个词下的定义是对哀伤或者难过的一种强烈表达。哀歌的同义词有哀泣、悲悼、痛惜、哀悼、哀痛和痛心。我们可以说哀歌就是用上帝给我们的话语恩赐来表达深刻的忧愁哀伤，有一种健康的方式来表达伤心难过。这个就是耶利米所展现的方式，也是圣经所肯定的方式。哀叹并不表示你无止境地在悲伤中受折磨，毫无盼望。哀叹是意味着你用上帝听得见而且了解的人类言语倾诉你最深的伤痛。虽然我们都想快乐无忧，但是人生有很多事情令我们伤心，所以让我们来从人类的经验、圣经的先例还有先知的例子来探讨哀叹这个主题。首先我们来讲一讲人类的经验。以色列人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验都在提醒我们，自从创世之初咒诅临到人类以来，苦难就成为我们人生常态的一部分。人生在世的生活可能是非常艰难。耶利米亲眼目睹上帝的审判临到他的城市和上帝的百姓，因为他们持续犯罪。虽然上帝不断地寻找他们，他们却一再拒绝上帝，他们的心偏离了上帝。而我们亦都目睹了我们周遭的各种痛苦。不过要在这里先讲清楚，并不是所有的痛苦都是直接来自个人犯罪的后果。 但是破坏上帝在这个世界所创造的完美，这个罪实际上是这个世上所有痛苦和苦难的根源，以至于今日我们体会到痛苦是人生常态的一部分。几个礼拜前，我们曾经用整整一课来深思苦难的事实，以及怎样能够在苦难中寻见上帝更高的旨意。在哀歌中，耶利米为所面对的无情苦难和毁灭，向上帝发出健康的痛苦呼求，就好像耶利米或者我们自己的情况。人类在地上所遭受的苦难经历，从来没有让上帝感到惊讶，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更了解痛苦。耶利米实际上也向我们表明，那位看见、知道也都了解万事的上帝，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呼求上帝永远是一件最啱的事情。我们向上帝倾诉的任何事情，他都已经知道。但是不知为什么，上帝渴望我们用自己的言语向他倾诉心里面的伤痛。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回应痛苦，我们可以满怀怨恨厌倦人生，我们可以想办法转移注意力，或者干脆不去想一些痛苦的事情。我们可以追剧集，用这个世上的噪音使自己分心。我们可以什么事情都不做，就让那些沮丧的念头不断的循环在脑中。或者我们可以诚实地向上帝倾诉一切，他正等待我们同他倾心吐意，他随时准备好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抗议罪恶在我们四周围摧残，我们在生活中所见所经历的事情会让我们感到困惑，这一切让内心痛苦的思虑纠结。但是我们可以将自己不了解的事情全部告诉上帝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圣经的先例。耶利米并不是唯一向上帝倾诉哀伤的圣经作者，在他之前已经有先例。圣经里面充满在上帝面前坦白承认哀伤的例子，诗篇里面就有很多首哀歌，诗篇大约有三分之一都是表达哀伤的诗歌。事实上，其中有一些最为人喜爱的哀歌，譬如诗篇第三篇、第十篇、第六十三篇、第六十九篇，他们多数是以向上帝哭诉他们痛苦的抱怨开始，但是都包含向上帝呼求帮助并提出盼望的理由。哈巴谷直接向上帝提出他的难题，耶稣俯视耶路撒冷城而哭泣，哀叹他几咁想百姓聚集在他的羽翼之下，但是很无奈，这班百姓却不肯。还有在十字架上，耶稣呼求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在这里我们学到什么呢？就是直接和上帝表达我们的痛苦和疑问，并不是缺乏信心的表现。事实上，呼求上帝可以敞露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听他讲话，并且领受唯独他才能够给予的安慰。从很多方面来看，健康的哀歌就是敬拜。跟着我们来看一看先知的例子。耶利米在哀歌中的言语虽然充满哀伤，但是让我们学到了特别深刻的功课。经文释义上说明了为什么学者们相信耶利米确实是写这卷书的先知。我们花了两个礼拜查考耶利米书，看到他在艰困的服侍和传递信息中付上高昂代价的顺服。他警告会有审判，他呼吁人民悔改，他的话几乎没有人听，他个人遭受了拒绝和迫害，而且他以独特的方式用这么强烈、这么热情又这么个人化地承担了他信息的重量。耶利米这位先知虽然活在一个失罪的世界，但是他的这卷书却不是以随机无罪的方式写成的。事实上，他组织他自己痛苦哀哭的方式 向我们启示了很多事情。耶利米哀歌的架构有它的目的，它是一个刻意而且排列有序的结构。耶利米写了五首诗，每一首各有其特定的强调重点。这五首诗分布在五章之中，五首诗中的四首就是第一、二、三、四首，都是建立在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的离合诗。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四章都有22节，每一节都是以希伯来文字母作开头。第三章就是每一个字母都有三节，总共66节。第五章并不是离合诗，虽然它也有22节，却是耶利米为人民所做的总结祷告。耶利米为什么要用这么有条理、结构化的方式来写下这一首的哀歌呢？或者是因为他生活在这个似乎所有秩序都荡然无存的世界，他想为他纷乱的思绪带来一些条理。当我们的人生发生巨变，一切陷入混乱的时候，我们不是也都渴望有条理秩序吗？还有，他以字母作架构，可能也都向我们说明一些事情。或者他只是需要一个方式来开始，将他心里面的伤痛讲出来，或者他想要充分完整地表达他的思绪和情感，所以从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字母，将他所目睹的和内心的感受逐一地写出来。从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字母，这个刻意安排的架构使他更深入思考，转而带出丰富的表达。耶利米的表达不单只有条理，而且十分坦诚，就好像他内心的哭喊。整卷书充满了丰富的情感，充满了生动的描述。他用言语告诉我们知道有哪些坏的情况，而且情况是有几咁的糟糕。有些文化比较擅长于哀叹的概念，但是无论你住在哪里，你所身处的是一个经常带来痛苦的世界，是一个人需要将所经历的痛苦表达出来的世界，是一个有一位愿意聆听并随时准备援助的上帝的世界。所以从第一个分段，我们学到了的第一个属灵原则就是上帝了解人类痛苦的现实。上帝了解人类痛苦的现实。如果你的大拇指被锤打到的话，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你会马上一声的惨叫，或者脱口而出某一句的说话，最好是一句合意无伤大雅的话。当我们的生命真的受到严重的伤害的时候，仔细地想一想，将它讲出来，并且向上帝倾心吐意，这样确实能够提供一条通往平安、一条富有果效的道路。表达我们的哀叹并不保证上帝会使情况好转，亦都有可能将来甚至永远都不会好转。有些时候我们倾诉完之后，仍然需要继续信靠上帝，因为令人沮丧的情况仍然是无限期的持续下去，看不到尽头。我们并不是为了要搞清楚才将它讲出来，没人保证人生每一件事都能够完全合理，但是我们仍然要跟上帝讲，并且将这一切摆在上帝脚前。我们继续看耶利米如何在我们的第二个主题做到这一点。耶利米哀歌为耶路撒冷沦陷哀叹的话语一共有五章，五个渐进式的主题，五首诗。耶利米的这卷书先从耶路撒冷被毁的细节讲起，跟住是上帝让耶路撒冷沦陷的理由，再到他个人经历耶路撒冷被毁之前和之后的比较，最后是以一个祷告结束，祈求上帝纪念他的百姓。耶利米有条有理，一步一步地表达他的挣扎。这五首诗中重复出现的代名词帮助我们了解每一首哀歌的主题。第一章第一节， 我们看到耶利米哀叹耶路撒冷被毁，耶利米描述并哀叹巴比伦军队入侵耶路撒冷的种种惨况。这一章使用的代名词主要是以女性的她来指导耶路撒冷。耶利米将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描绘成一个失去了生存理由的伤心寡妇。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皇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曾经繁华的城市如今被毁，留下的人挣扎的求生，百姓因为犯罪得罪上帝被掳到异乡。耶利米详细记录了这段悲惨遭遇，他个人的痛苦和哀伤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看到一个呻吟哭泣历尽风霜的耶利米。第一章二十节这样说，耶和华啊，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急难中，我心肠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悖逆。你有没有曾经将你心里面的忧愁烦乱详细地向上帝诉说过呢？主啊，我生命中的这个损失，这个背叛，这个伤痛，感觉上仿佛超过我所能够负荷的。耶利米毫无保留，无压抑地将这些痛苦仔细地记录下来。这一章最后是个祷告，祈求上帝的审判亦都临到犹大的仇敌。跟住是第二章，我们看到忍受上帝管教的主题。这个主题其实是要解释苦难的背后是上帝的审判。这一章主要的代名词是士字边的他，指导上帝。耶利米在第一章描述痛苦，现在在第二章他哀悼耶路撒冷的苦难。他说这个是上帝对他们持续犯罪发怒的正当反应。第二章第一节说，主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仍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蹬。耶利米为犹大犯罪导致的合理后果深深叹息，他知道巴比伦大军的侵略以及耶路撒冷的惊恐并不是人类历史的巧合，而是全能上帝以全权的手所施展的作为。这个真理令他极其哀伤，不单止是情况非常艰难，而且这个艰难竟然是上帝的手所造成的。上帝以公义审判罪恶的事实虽然为我们带来盼望，但是当我们相信这个事实的时候，心里面也都会为那些面临上帝审判的人难过。耶利米在陈述心里面的忧伤的时候，他也都呼吁百姓归向上帝。第二章十九节，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如水。从某方面来讲，耶利米将他为耶路撒冷落到如此命运的悲伤都交给带来这场毁灭的公义上帝，同时他也呼吁百姓要注意。来到第三章是记住上帝的信实，这一章的长度是其他章的三倍，是耶利米哀歌中最充满希望的一章。这一章的主题是耶利米个人的创伤经历，主要的代名词是我或者我的，就是耶利米。其次就是代表上帝的代名词他。耶利米继续在犹大的患难中看见上帝的手，很多的经文都在描述耶利米个人的伤痛。三章第一第二节，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第三、第四节，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他使我的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第十三到第十四节话， 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第十五节话，他用苦楚充满我，使我饱用恩陈。耶利米仿佛在说，上帝啊，我真是受够了，这个已经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了。可以想象当时的困境是多么的艰难，但结果是，当耶利米述说了心里面的困苦伤痛的时候，他想起了一件事情。第二十一节这样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就在这个残忍无情的第三章里面，我们发现了永恒不朽的话语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盼望。第二十二到二十六节话，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哇，从绝望中我们看到一线希望，一道光芒。上帝有丰盛的慈爱，他的怜悯永不断绝，每早晨都有新的一份怜悯赐给我们。上帝的信实从不间断，上帝值得我们等候。当耶利米施撒上帝带给他百姓的苦难的时候，他知道上帝与他同在。即使耶利米在第三章的结尾完全承认上帝不朽的同在和永存的旨意，在第四十九节他仍然有痛苦，他依然流泪不止。我们在第五十二到五十四节看到耶利米的敌人仍然在攻击他，他恳求上帝垂听他求救的呼声，并向他的仇敌施行公义的报复。是怎样做得到的呢？你怎样在哀痛欲绝的哭泣里面紧抓住上帝不放呢？你怎样同时承认令人窒息的痛苦，并上帝永恒的信实呢？有时候上帝要我们在等待解决和解脱的时候呼唤我们信靠祂。在最深的痛苦中，上帝的同在与能力就是我们要牢牢抓住的。而且往往当解救不是现实，只是我们的祈求的时候，我们必须持续抓紧上帝不放。你能够在哀悼的同时祷告吗？是的，你能够。你能够同时信靠上帝又痛失所爱的吗？你能够。上帝还未解决的事情，你是否仍然能够信靠交托给他呢？可以的。耶利米真是我们的榜样。在第四章，我们看到耶利米描述了百姓的苦难。这里的主题其实是百姓所失去的一切，主要的代名词是他们或者他们的。耶利米利用对比让我们看到眼下百姓所蒙受的损失，并与他们昔日的繁华作比较。第四章第一节话，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从前备受疼爱的小蚊仔，如今饥肠辘辘；昔日锦衣玉食的成人，如今面黄肌瘦，甚至饿死。从前充满慈爱养育儿女的母亲，如今为了求生竟然煮自己的儿女为食物。这一章帮助我们明白，当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情况糟糕到什么地步。当百姓逃亡被掳走的时候，这种极端的苦难临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无一幸免。再次我们看到耶利米的极度诚实，他将最糟糕的情况告诉上帝知道，他在痛苦中向上帝倾诉。跟着在第五章，我们看到耶利米祈求上帝的怜悯。耶利米最后这首哀歌，他不用离合诗的形式，而是直接开始迫切的祷告。 这一章主题是为百姓的痛苦而向上帝祷告，主要的代名词是我们。作为上帝的先知，他和所代祷的百姓认同，他的哀歌转为祈祷。第五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耶利米继续祷告，祷告中他仍然很哀伤地诉说他们的惨重损失有几大，范围有几广。他为孤儿寡妇，为饥荒，为他们沦为外国奴隶的屈从，为他们被侮辱的妇女，为他们的领袖被凌辱杀害，为受虐的年长者，为做苦力的孩童等等各种问题祷告。第五章十五节这样说，我们心中的快乐紫色，跳舞变为悲哀。这一章以及这卷书结尾的方式非常有意思，耶利米最后的感叹讲出了满有盼望的真理，也都讲出了艰难的现实。首先，耶利米停下来放胆宣告，上帝在全地上，在所有的人，所有的时代是永远掌权的。第五章十九节说，耶和华，你治理直到永远，你的宝座万代长存。这个是和修版，他的意思是说，上帝啊，如果你治理直到永远，那是表示你现在正在掌权，你并没有从你的宝座下来。上帝啊，尽管这些恶人践踏我们的城市，毁掉我们的生活，但是你仍然掌权。无论我看到或者感觉到的是什么，上帝啊，我知道你仍然坐在你的宝座上。耶利米跟着恳切的祈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在五章第一节，耶利米呼求上帝纪念，在这里他提出一个问题，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说，你为何永久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最后，我们看到耶利米热切的祈祷转移向上帝更高的旨意屈膝，即使他特殊的心愿和祈祷永远不会成为现实，他请求上帝纪念并更新他的百姓。不过在第二十二节，他跟着说，除非你真的弃绝我们，你向我们所发的烈怒难收。意思是，上帝啊，请你纪念我们，恢复并更新我们，除非已经太迟了。这里看来并不像是气愤的要求，也都不像是郁闷绝望的降服。最后，耶利米用言语倾诉了他的悲痛，他承认上帝传言的信实以及从不妥协的永恒能力，但是他承认上帝就是上帝，上帝所做的是上帝会做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耶利米知道上帝的心意，他知道上帝真是满有怜悯，当百姓回转归向他，上帝确实会更新恢复他的百姓。但是如果他们不愿意回转归向上帝，耶利米发誓他仍要继续信靠上帝。这卷书并没有以一个利落或者简单的解决之道做结束，落幕的时候没有好像雷鸣一样的掌声。事实上，最后这首诗结束在一个未解决的问题上，没有人起立鼓掌，只有一位悲伤的先知低头屈膝，以谦卑的心祈祷。这卷书结束在一个祷告的耶利米，以及一位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信赖的信实上帝。耶利米等候上帝仍未应验的应许，上帝并没有忘记他给以色列的应许，上帝确实将会差遣他的爱子完美的君王来建立复兴和治理他完美的国度。耶利米向我们展示了 当我们处于上帝还未应验的应许中的时候，应该怎样做？我们应该向上帝倾心吐意，单单信靠祂。我们今天最后这段的属灵原则就是，上帝欢迎祂受伤百姓的痛苦呼求。上帝欢迎祂受伤百姓的痛苦呼求。我们怎样解读人生艰难的现实，并仍然抱有希望呢？或者就好像耶利米一样，你的故事亦都暂停在问题尚未解决的紧张时刻，你是否在痛苦中等候上帝呢？或者甚至有些不太确定应该从上帝那里期盼什么？我们从这卷书学到的是，生活会为我们带来痛苦，有时候甚至是难以忍受的痛苦，我们要学习全部都向上帝倾诉。当你使用上帝赐给人类的言语，将你所看到、所感觉到通通告诉上帝知的时候，祂不会转身不听的。向上帝重新诉说那些艰难的情况，用你的话语表达你的痛苦和最深的渴望。你可以同时间哭泣和祷告，你可以同时间受伤和医治，你亦都可以挣扎，但是仍然有信心。学习毫无要求的定睛仰望上帝，相信祂会与你一起走过人生一切的起伏。但是不要期待马上得到完全的解决，要等候，要等候。即使正是处于最深的痛苦中，要相信你的未来就好像上帝的应许一样充满光明。要好像耶利米一样记住，上帝的怜悯永不断绝，祂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上帝啊，你的信实何其广大。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因为当我们难过伤心的时候，你并没有离弃我们，却愿意聆听并安慰我们，赐我们信心和盼望。多谢你的恩典与同在，使我们不致孤单和乏力。多谢你，我们这样的交托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